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震撼全球，美军迅雷抓捕马杜罗夫妇，周一将在纽约出庭受审。
马杜罗被抓，委内瑞拉人民蜂拥上街庆祝。
马杜罗下台后谁将接班？
美迅猛逮到马杜罗，中共支援委内瑞拉防空武器全失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上周六凌晨，美军出动精锐部队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发动空袭，并突袭其领导人马杜罗住所，将马杜罗夫妇活捉，之后两人被空运至纽约，消息震撼全球。马杜罗将于美东时间周一中午在纽约市联邦法院首次出庭。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表示，马杜罗的听证将会由美国地区法官海勒斯坦主持。美国司法部于周六公布了针对马杜罗的新起诉书，这个起诉书是美国联邦政府持续15年追查的一起毒品走私案的一部分。马杜罗本人也曾被列为被告长达6年。63岁的马杜罗面临多项指控，其中4项重罪分别是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可卡因走私阴谋罪、非法持有机枪及破坏性装置，以及共谋持有枪支和破坏性装置，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马杜罗利用军队保护毒品运输，庇护暴力贩毒集团，并利用总统府设施运输毒品。这些指控最初于2020年提出，周六更新后增加了他的妻子弗洛雷斯，他被指控下令实施绑架和谋杀。
美军出动精锐部队一举擒获马杜罗夫妇的消息瞬间震撼全球，世界各地的委内瑞拉人醒来后纷纷走上街头欢呼庆祝。有视频显示，委内瑞拉首都天还没全亮就出现了欢腾的声浪。社交媒体上传出的多个视频显示，各个城市的人挥舞着国旗，又跳又抱又笑，庆祝马杜罗被抓，庆祝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统治终于结束，几百万民众终于摆脱了恶性通胀、饥荒和毒品恐怖主义的魔爪。马杜罗统治13年，委内瑞拉 GDP 下降 75%，街头还有人挥舞美国国旗，表示感谢上帝赐予的奇迹，谢谢美国，委内瑞拉万岁。在海外的委内瑞拉人也在庆祝，在马杜罗执政下，近800万委内瑞拉人因严重的经济危机或受压迫而离开本国，约占总人口的1/4。委内瑞拉的邻国哥伦比亚接纳了近300万委内瑞拉人，居住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委内瑞拉人聚集在市中心玻利瓦尔广场庆祝，住在迈阿密的委内瑞拉民众开始狂欢，他们高声歌唱，亲吻委内瑞拉国旗，人群中有人手持“谢谢你，川普”“爱川普”等标语。在西班牙马德里，几千名委内瑞拉人在太阳门广场庆祝马杜罗被捕，我们希望人民的意愿最终能够得到尊重。在智利、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等地的委内瑞拉人激动得流泪了。
目前，委内瑞拉由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作为代理总统行使职权。川普总统周日严厉警告说，如果罗德里格斯不做正确的事，下场恐怕比马杜罗还惨。罗德里格斯由马杜罗一手提拔，是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周六宣称，委内瑞拉准备捍卫我们的自然资源，并继续执行马杜罗政策，要求美国释放马杜罗回国。川普周六暗示，如果有必要，将下令对委内瑞拉采取第二轮军事行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科顿周日强调，美国在委内瑞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不仅在委内瑞拉，在我们的后院都能成为稳定、秩序和繁荣做出贡献。被问及美国计划如何管理委内瑞拉的问题， 国务卿卢比奥周日表示，美国有多个机构将暂时参与委内瑞拉的管理，包括国务院五角大楼和司法部等。他说，在短期内，美国将解决毒品贩运，并封锁委内瑞拉受制裁的石油，直到这些担忧得到缓解，这个南美国家就将举行选举。卢比奥说，我们希望委内瑞拉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样的未来也在让这个地区变得稳定，并让我们的生活社区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安全的地方。
美军抓捕马杜罗的行动，从空袭、电子战到特种部队突入，全程精准快速，不到3小时内活捉马杜罗夫妇，凸显美国强大的情报能力和特种部队的战斗力。而委内瑞拉高调宣传的防空系统几乎毫无作用。川普总统和多名军方将领在海湖庄园实时观看了整个行动过程。他说，这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作战能力，速度之快，火力之猛，令人难以置信。他透露部分细节说，马杜罗当时跑到了密室门口，但还没来得及关门就已经被制服。美军携带的破门和切割工具根本没有用上。委内瑞拉多年来斥资引进并重点部署中国制造的军备，包括建构以 JY-27 雷达为核心的防空网，并配备 VN-16、VN-18 两栖装甲的海军陆战队，曾被称为南美最现代化的防御系统，结果在这次实战中形同虚设，成了美军的活靶子，引发热议。中共媒体此前甚至多次高调宣传委内瑞拉防空系统的反隐身能力，说是可以发现美军的 F-35、F-22 隐形战斗机的踪迹，并归功于中国产 JY-27 雷达的技术优势。然而，这次实战表现与中共官方的宣传形成明显的反差。美军进入卡拉卡斯领空如入无人之境，迅速瘫痪多个重要军事设施，马杜罗也被抓。还有很多网友扒出马杜罗以往的一段影片，显示马杜罗公开赞扬中共党魁习近平送他一部华为手机，可以防备窃听和跟踪，美国找不到他。网友调侃，马杜罗被美军定位顺利抓捕，是不是华为手机惹的祸？舆论也热议，马杜罗被活捉的几个小时前才高调接见前来站台的中共特使邱小琪，他被抓时中方代表团人还在委内瑞拉，立刻被打脸。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抓捕马杜罗释放强烈信号，重塑拉美地缘政治格局，网传习近平陷入极度恐惧期，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政府抓捕马杜罗，既是司法追诉行动，也是地缘政治战略，将重塑拉美能源和地缘政治格局，削弱中共和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借此强化西半球影响力，同时向全球传递明确的信号，任何威胁美国利益或盟友的政权都可能面临快速且直接的法律和政治行动。请听报道。
川普政府上周六将马杜罗作为国际重大毒枭抓捕回美国受审，结束了他在委内瑞拉近13年的统治，象征美国强化司法追诉和国际法治的决心，也凸显其在西半球维护安全与能源主权的战略。国务卿卢比奥周日指出，美国本身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并不需要委内瑞拉的石油。这次行动不是为了解决美国的能源短缺，而是确保西半球安全，不让委内瑞拉成为外国对手中共和俄罗斯在西半球的行动枢纽。他强调，美国将积极阻止任何外国势力利用委内瑞拉作为军事、能源和情报平台，并维护盟友和区域安全。专家分析，这次行动不仅是司法追诉行动，更是新安全战略的一部分。美国控制委内瑞拉能源和政治局势，使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权显著提升，削弱中共和俄罗斯在此地区的影响力，拉美地缘政治格局将重整。川普总统表示，将允许美国大型石油公司进入委内瑞拉，重建其石油基础设施，以恢复产能并加强西半球能源安全。分析认为， 美国掌控委内瑞拉油田和政府机构，将直接影响中共和俄罗斯在拉美的战略布局，包括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大型贷款和能源投资，以及俄罗斯在奥利诺科油带的合资企业的利益。对此，俄罗斯亿万富翁德里帕斯卡警告，美国掌控委内瑞拉油田可能使全球油价低于每桶50美元，重创仍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俄罗斯经济。新克里姆林宫军事博主则形容这是一场噩梦，指出俄罗斯石油收入受损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甚至影响民生与社会稳定，并可能加剧国内政治不满。分析指出，能源收入下降也将限制俄罗斯全球行动自由，增加财政压力。短期虽然不足以迫使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中停战，但长期将影响普京的战略布局和国际军事计划。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总统2026年伊始发出成功第一击，某种程度奠定了新一年的对外基调。国际普遍认为，这项行动是一次具有高度示范效应的战略行动，被视为川普政府向全球威权政权，特别是中共，释放强烈威慑信号。请听报道。
美军在2026年开头就擒贼先擒王，抓捕了马杜罗，委内瑞拉变天或带来连锁的反应。川普总统也对马杜罗的盟友发出直接警告说，委内瑞拉所有的政治和军事人物都应该明白，发生在马杜罗身上的事也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如果他们不公平对待自己的人民，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这番话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再仅止于外交谴责，而是公开宣示可能对其他独裁政权的核心人物采取实际行动。时政评论人士王鹤分析，美国此举威慑中共不得在台海轻举妄动。川普在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曾有爆炸性言论，如果中共在他任内入侵台湾，他会轰炸北京作为回应。而川普本届任期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震慑中共，不步普京发动俄乌战争的后尘。王鹤说，2025年重返白宫后，川普出人意料地下令轰炸伊朗核设施，这次活捉马杜罗，再一次展示出美国强大的实力、意志和可信性。国务卿路比奥向媒体表示，如果川普说他对某件事是认真的，那就是真的认真的。王鹤说，在活捉马杜罗的前几天，美国资深国家安全记者戈尔茨在社交媒体上评论说，如果对台湾发动军事袭击，此前针对伊朗的苏莱曼尼式的无人机斩首行动可能在北京重演，目标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政治局常委，这不排除是美方借此方式释出讯号。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世博士也说，抓捕马杜罗对俄乌战争跟台海局势都有影响，普京可能会思考，如果再不答应这个和谈的行动，那美国会不会采取什么样的强硬措施。而对台海局势来说，美国可能要公布中共高官的财产，同时警告中共说，美国如果要攻击中共高层政治人物也是容易的，这有点暗示斩首攻击的意味。马杜罗被抓后，网传习近平陷入极度恐惧期。来自上海的企业家胡立任周日在 X 平台发文说，北京有消息传出，习近平开始进一步加强个人防卫系统，北京周边的军事基地今天有军队高频率异动出现，估计北京周边的很多地下掩体系统也开始启动运作。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马杜罗被生擒，下一个是谁？中国网民热盼美军快来抓习近平，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马杜罗被生擒，中国网民热盼美军快来抓习近平。
伊朗动荡升高，传哈梅内伊打算逃往俄国。
全球最大油库变天，油市短期不受影响。日韩股市涨，台湾股市创历史新高。
英法联手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器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马杜罗被美军生擒，大陆网民称之为2026第一大喜讯，历史的转折时刻。中国网民也盼美军尽快行动，将中共独裁者习近平抓走。网友说，中国人民排队这么久，腿都麻了，美国你们动作快点。不少中国网友在抖音平台赞美国军方战力强大，抓个总统比抓个小鸡还快，厉害。也有人希望川普总统再多抓几个独裁者，说老特能不能大方一点，请客就再多请几个，够一桌才是世界大同。还有网友说，以后打仗都要用斩首行动，这样就避免穷苦老百姓的孩子去当炮灰了。在美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安强说，今天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句话，好像比以前更起劲了，更有底气了。好像不仅仅是口号，而是真的会很快发生的事情。中国民主党成员董全涛说，中共的独裁者肯定感到脊背发凉，这次抓捕行动也证明独裁专制暴政是没有明天的，我们也期待中国有这么变革的一天，而且早日到来。
川普总统新年第一击生擒马杜罗，国际社会对威权政权的前景高度关注。外界普遍认为，这种擒贼先擒王的做法，对于中共以及其他独裁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震慑。外界猜测下一个会是谁？《泰晤士报》周日披露，随着伊朗国内抗议浪潮持续升高，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准备一套 B 计划，一旦局势失控，将带着20多名亲信和家人，包括他的儿子和他指定的继承人莫吉塔巴，逃往莫斯科。常年研究伊朗的以色列情报人员萨布提说，哈梅内伊没有太多选择，俄罗斯可能是唯一的避风港。相关计划据说参考了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于2024年12月在反对派攻入大马士革前逃往莫斯科的经验。伊朗自2025年12月28号爆发抗议以来，示威已经从经济不满升高为直接挑战最高领袖的政治运动。川普总统1月2号曾经警告，如果伊朗当局对和平抗议者开枪或者进行血腥镇压，美国将考虑介入。
在美国逮捕马杜罗行动结束后，国际油价走势下跌，布鲁特原油价格最初下跌 1.2%， 随后跌幅收窄，最新交易价格下跌 0.25%， 西德州中质原油下跌 0.4%。 近月来国际油价已持续下挫，全球石油储量最高的委内瑞拉被美国接管，另一产油大国伊朗近期也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不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已达成一致，决定在今年第一季度维持稳定的石油产量。分析师也认为，由于全球石油供应过剩和需求疲软，两起事件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对石油市场造成冲击。此外，亚洲股市也没有受到影响，日韩两国的国防股类甚至大幅上涨。周一日经225指数开盘后一路走高，上涨 2.85%， 报51772.1点。韩国 KOSPI 指数也上涨超过 2%， 报4398.54点。台湾加权指数也上涨 2.58%， 更首度创3万点历史新高。日本川崎重工和三菱重工分别大涨 5.7% 和 6.4%。 韩国的房务巨头韩华航太股价也跃升 4%。台湾股市则是由半导体、电子、光电类股领涨，美元指数也持续涨势，连续第5个交易日走强。
英国国防部1月3号表示， 英国和法国的空军当天晚上在叙利亚境内展开联合军事行动，对一个被认定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控制的地下军火储存设施发动精准空袭，目的是防范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死灰复燃。根据英方的说法，情报分析显示，这个设施位于古城帕尔米拉以北的山区地带，被用于存放武器和爆炸物。基于相关研判，英法空军于是协同行动，对这个目标发动联合打击。伊斯兰国曾经在2014年到2019年间控制叙利亚大片领土，直到2019年被国际联盟击溃。近期，叙利亚局势动荡，加上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活动增加，使国际社会对它的潜在复苏保持高度警惕。除了英法，川普总统上个月下令进行鹰眼打击行动，美国空军出动了 F-15E 战斗机、A-10 油猪攻击机，陆军派出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海马斯，使用了超过100枚精确制导弹药，同时轰炸了叙利亚境内70多个伊斯兰国目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西半球竞争，阿根廷教廷与中共的合作项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川普总统1月2号签署行政命令，强制汉弗光电公司从新泽西 M-Core 公司收购的半导体相关资产中剥离，理由是这笔交易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汉弗光电公司由中国公民设立并控制，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办人张根藻是中国公民。这家公司在2024年以292万美元的价格完成了对 M-Core 公司的数字芯片业务和相关晶圆设计、加工和包括制造磷化铟晶圆在内的制造业务的全面收购。此举是川普政府希望限制中共获取美国先进半导体技术的最新行动。半导体专家指出， M-Core 公司的技术具有潜在的军事用途，并可改善人工智能电脑系统，这引起了联邦政府的关注。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斯拉 Optimus 人形机器人的先进程度距离执行长马斯克的愿景甚远。分析报告显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马斯克对 Optimus 寄予厚望，畅想未来这些机器人能走进工厂作业、包揽家务、主刀外科手术，甚至助力火星殖民进化。但目前为止的公开亮相中， Optimus 机器人往往由人类工程师远程操控，而非自主运行。此外，特斯拉至今难以造出能媲美人类手部灵敏度与灵巧度的机械手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机器人专家戈德堡指出， Optimus 机器人的核心难点在于如何赋予它们媲美人类的灵巧度以及对环境的感知与理解能力。戈德堡举例称，即便是小孩子都能收拾餐桌，这足以说明机器人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传，苹果公司准备在今年春季推出全新的 12.9 寸入门级 MacBook， 采用 iPhone 的 A18 Pro 芯片，搭配 12.9 寸的小巧机身，价格可能在599到899美元，而且推出银色、蓝色、粉红色和红色的鲜艳造型，主要抢攻的就是学生市场。虽然可能无法运行太专业的软件，但对于浏览网页、文书工作来说绰绰有余。 A18 Pro 采用6核 CPU、 6核 GPU 和16核神经引擎，整体效能预计接近 M1 芯片，意味着这台 MacBook 在日常文书、上网、影音和轻度多工处理上应该表现不俗。为了压低售价，这款入门机型预期只会配备 8GB 内存，并省略 Thunderbolt 接口，改用一般的 USB-C 接口，这也代表资料传输速度、外接屏幕等功能会有所限制。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阿根廷最近喊停和中国的合作项目，拉美最大的单口射电望远镜建设计划，这被视为美中在西半球竞争的最新势力。请听报道。
近期，阿根廷总统米莱喊停拉丁美洲最大单口射电望远镜计划，这是中阿合作的重大项目。阿根廷提供地方，由中国出资出技术，已投入约2400万美元。川普政府曾质疑这个项目有潜在军事用途，担忧相关技术可能转用于监视活动，这被视为美中在西半球竞争的最新势力。美国计划向阿根廷提供2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额度。阿根廷政府在外交上配合美国，排除中共的影响力，这也印证了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2015年12月发布的新战略以川普推论来重拾门罗主义，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优势，遏制中共等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美国罗耀拉大学副院长丁洪斌分析，美国发现拉美这个可靠伙伴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可靠了，不仅充当芬太尼进口的管道，还有越来越麻烦的移民问题。美国觉得必须采取强硬的手段。川普现在第二任期里面，很明显把拉美又重新拉回外交政策很核心的地位。他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对中共过去20几年来努力结果的一个反制措施。中共紧跟美国在12月10日发布第三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强调构建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等，其对抗美国的意图非常明显。淡江大学副教授黄富娟说，中共的焦虑可能在于没有办法控制拉丁美洲国家，因为他知道拉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是美国后院，如今这些国家右派重回政治舞台，刚好跟美国的意识形态衔接到一起。目前中共在拉美的势力逐渐减弱，阿根廷还终止了中企在圣克鲁斯省做了10年的2座水电站项目。巴拿马今年退出了一带一路，中共的老朋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直接被川普政府活捉。丁洪斌认为，未来美国会尽力阻止中共在拉美扩大影响力，更加警惕其背后的间谍行为和渗透行为。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现代人平均每天看屏幕超过7个小时，据统计，每5个人就有1个人罹患干眼症。每天我们的眨眼次数锐减，泪膜受损，眼干、视力模糊、眼红接踵而来。
给大家推荐来自日本的天然植物明目眼贴，它以天然力量调整眼干、眼疲劳，融合菊花、薄荷、甘草等精华，通过中药外敷治疗和透皮吸收，可直达眼周，缓解不适，预防恶化，照顾视力健康。
了解更多详情，欢迎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小铺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在等着您。